时到旧寻，汪曾祺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阔也就是阔了一个月光景。金圆券贬值，只能依旧回沙滩吃炒河菜。教授很少下馆子，他们一般都在家里吃，偶尔约几个朋友小聚，也在家里。教授夫人大都会做菜，我的师娘三姐张兆和是会做菜的，她做的八宝糯米鸭酥烂入味，皮不破肉不散，是个杰作。但是她平常做的只是家常炒菜。四姐张充和多才多艺，字写得极好，曲子唱得极好，我们在昆明曲会学唱的思凡就是用的她的腔。曾听过她的瘦土的唱片，真是细腻婉转。他善写散曲，也很会做菜。他做的菜我大都忘了，只记得他做的十香菜。十香菜，苏州人过年吃的常菜儿，只是用十种咸菜丝分别炒出，置于一盘。但是充和所制切得极细，精致绝伦。冷冻之后，于鱼肉预保之余上桌，粘住入口，香留齿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过几年。那时文联编制两个刊物，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，每月有一点编辑费，编辑费都是吃掉。编委编辑分批开向饭馆。那两年我们几乎把北京的有名的饭馆都吃遍了。预定包桌的时候很少，大都是临时点菜。主点的是老舍先生，执笔写菜单的是王亚平同志。有一次菜点齐了，老舍先生又斟酌了一次，认为有一个菜不好，不要。亚平同志掏出笔来，在这道菜四边画了一个方框，又加了一个螺旋形的小尾巴。服务员接过菜单，端详了一会儿，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亚平正是个老编辑，他把校对符号用到菜单上来了。老舍先生好客，他每年要把文联的干部约到家里去喝两次酒，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，一次是腊月23他的生日。菜是地道老北京的味儿，很有特点。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芝麻酱炖黄花鱼，是一道汤菜。我以前没有吃过这个菜，以后也没有吃过。黄花鱼极新鲜，而且是一般大小，都是8寸。装这个菜得一个特制的器皿，瓷骨子，即周壁直上直下的那么一个家伙，这样黄花鱼才能一条一条顺顺溜溜平躺在汤里。若用通常的大海碗，鱼几会凹弯甚至断碎。老舍夫人胡洁清同志擅作芥末墩，我以为是天下第一。有一次老舍先生宴客的是两个盒子菜，盒子菜已经绝迹多年，不知他是从哪一家订来的。那种里面分隔的甜雕的朱红大圆漆盒，现在大概也找不到了。学人中有不少是会自己做菜的，但都只能做一两只拿手小菜。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，据我所知，当推北京王世襄。世襄以此为一乐，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，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。据说过去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过去的。听黄永玉说，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，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。王世襄来了，提了一捆葱，他做了一个菜焖葱，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。此事不知是否可靠，如不可靠当由黄永玉负责。客人不多，时间充裕，材料凑手，做几个菜是很愉快的事。成天伏案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也是好的。 做菜都是站着的，做菜得自己去买菜，买菜也是构思的过程，得看菜市上有什么菜，琢磨一下才能颠配出几个菜来。不可能在家里想做几个什么菜，菜市上准有。想炒一个雪里红冬笋，没有冬笋，菜架上却有新到的荷兰豆，只好改戏。买菜也多少是运动，我是很爱逛菜市场的。到了一个新地方，有人爱逛百货公司，有人爱逛书店，我宁可去逛逛菜市，看看生鸡活鸭、咸鱼水菜、碧绿的黄瓜、通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，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的乐趣。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，但大都存本味，去增事，不勾浓芡，少用明油，比较清淡，和馆子菜不同。北京菜有所谓宫廷菜，如仿膳；官府菜，如谭家菜、番禺。学人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？叫做学人菜，不大好听。我想为之拟一名目，曰名士菜。不知王世襄等同志能同意否？学人谈吃的编者叫我为学人谈吃写一篇序，我不知说什么好，就东拉西扯的写了上面一些。